好多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1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说，中国对台武力威胁并未降低，但台湾不会升高冲突，亦都不会挑起事端，国军备战不求战，应战不备战。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在星期四视察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不顾北京的反对和警告，坚持搭乘美军行政专机前往台湾访问，对台湾的自由和民主表达支持。此举是激怒了视台湾为叛徒的一省，而且必须与大陆统一的北京当局。作为对佩洛西访台的报复和反制，中国军方随后环绕台湾划出六七个海空域，进行有史以来针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原定历时四日的演习还曾经一再延长。解放军在跨越台海中线侵入台湾12海里领海和领空的演习区域，进行了多军兵种实弹射击，并且模拟对陆攻击和对海突袭。演习部队发射的部分弹道导弹还飞越了台北的天空，落入台湾东部海域预设的靶区。中国军方在星期三宣布成功完成近期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系列军事演习，但是解放军仍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所谓战备警巡。蔡英文总统星期四前往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感谢台湾军方不分昼夜守护台湾的领空，守护人民的安全，让民众能够安心如常地生活。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在联邦公告上发布公告，将10名个人列为法定被拒贸易方，取消他们从事国防物品制造或者进出口业务的资格。这些个人此前已经因为违反美国的武器出口管制而被定罪，其中4个人非法向中国出口或者进口受管制的武器或者国防物品。涉及非法与中国进行武器贸易的4名个人是40岁的黄少华、38岁的黄业桑、60岁的谢涛强和46岁的张健。黄业桑曾经是美国海军后勤水兵，他与黄少华是夫妻。黄少华通过在线商业平台将受管制的美国军事装备卖到中国，黄业桑就利用职务之便为他的丈夫采购那些军事设备。两个人分别在2020年2月和2021年12月被判处46个月监禁和30个月监禁。谢涛强是居住在加州尔湾的商人，他在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充当代理人，在中国找到生产商为他的一个客户生产受管制的国防物品，并且将这些产品运送到美国。他今年4月被判处1年01日的监禁。张健在明知武器从美国出口到中国需要许可证的情况下购买步枪等武器装备，试图将这些武器非法出口到中国，他在2020年12月被判处27个月监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宣布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他的妹妹金宇正指责南韩制造了这场危机，扬言要对首尔进行致命性报复。他还暗示金正恩曾经感染新冠病毒。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说，金正恩宣布战胜疫情，并且解除今年5月制定的应对疫情的最严厉的措施，但北韩必须是维持一个钢铁一般强大的抗疫保护墙，加强抗疫努力，直到这场全球健康危机结束。北韩从未证实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报告了每日发烧的人数，这个可能显示这个贫穷和封闭国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检测新冠病毒的能力。官方的数据显示发烧的人数有477万人，74人死亡，这个超低的死亡率是受到国际卫生组织的怀疑。朝中社是播放一段的视频，显示在星期三举行的庆祝抗疫胜利大会上，坐满会场的同与会者都没有戴口罩。在首尔，南韩统一部对平壤毫无根据地指责南韩导致北韩疫情爆发表示遗憾。南韩国防部说平壤在这里借机挑衅。分析人士说，解除严格的抗疫措施可能为平壤没多久之后实施2017年后的首次核武器的试验铺路。美国军方说，俄罗斯军队的侦察机过去两日以来分别有两次进入了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一名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 F-22 战斗机在第二架飞机进入这个空域的时候进行了拦截。这位官员还说，两次进入这个空域的都是同一型号的俄罗斯侦察机。 防空识别区超越一个国家的领空，包括一个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而试图识别、定位和控制飞机的区域。根据北美防空司令部星期三公布的社交媒体的贴文，俄军飞机一直在国际空域飞行，没有进入美国或者加拿大的领空。这个贴文还说，他们是继续做好为防备北美和北极主权而动用一系列回应选项的准备。这个是2022年首次报告在阿拉斯加空域附近看到俄罗斯军用飞机，不过近年来在该空域发现俄军飞机的情况越来越常见。油价下滑令到美国人从上个月高通胀当中略有缓解，但是总体价格增长比6月份40年来的新高是只是略微减缓。美国政府在星期三说，7月份消费价格比一年前增加 8.5%， 比6月份 9.1% 的年比略有是下降。消费价格是从6月到7月份的月比没有变化，是两年多来的最少的增幅。但是普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然上涨，令到大部分美国人受害。平均薪金的增幅是要高过过去几十年，但仍然没办法弥补食品、房租、汽车和医疗服务等的价格的增幅。排除动荡的食品和能源类别，上个月所谓的核心价格比6月份只是增长 0.3%， 是4月以来的最小月比增幅。7月份的核心价格与一年前相比增加了 5.9%， 与6月份的年比相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卢旺达，这个是他在非洲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当地讲述了华盛顿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作为平等伙伴接触的新战略。布林肯来到卢旺达是在非洲大湖区特别困难的时候，这个中部非洲小国与邻国刚果因为两国政府被指支持互相对立的叛乱分子而发生争执。在星期四与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的会面当中，布林肯讨论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还在会面上提出民主和人权问题，包括跨国镇压。在星期二与刚果官员会面之后，布林肯说美国将支持非洲主导的结束当地战斗的努力。卢旺达和刚果都否认了支持反叛组织的指控。卢旺达当局拒绝接纳联合国专家的最新报告，并且认为这份报告转移了公众对实际问题的注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名立法会议员登报话和他的家佣脱离关系。前中国政协就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恐怕会是文革 2.0 的出现。我们会报道中国军演无疑环台封锁，台湾不对称武器会不会无用武之地呢？我们会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中国取消三项军事交流机制，究竟美中交往未来会不会更加容易擦枪走火呢？以上内容收听。作为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回应，中国在8月5号宣布取消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多项对话和工作会面。有军事专家就说，美中双方的军方沟通机制向来是鲜有成效，由于中国缺乏兴趣和诚意，未来亦很难重新开拓有效的渠道，从而会增加军事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但是无论是否保持沟通机制，中共试图颠覆自由世界秩序的野心和挑衅行径才是导致冲突根本的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上个礼拜五八月五号宣布，由于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宣布三项取消、五项暂停，共八项嘅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指挥官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北京同时仲决定暂停中美包括非法移民遣返、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犯罪、禁毒以及气候变化商谈在的双边合作。长期为美国国会提供政策分析的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洲安全事务研究员、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顾问简淑贤对美国之音话，这些合作领域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不是在度帮紧美国的忙。如果中国承认这种合作符合它的利益，它可以合作。显然即使中国自己会从中受益，我们亦都不能够再信任中国会致力于国际合作。据美国传媒 Political 引述消息称，中国军方高层上个礼拜几度未回复美国的致电。八月八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对此回应称，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局面完全是美国主动挑衅、一手制造，中国的八项反制措施完全合理，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简淑贤对此表示，中国在危机时刻切断通讯是不负责任、不合理和鲁莽的行为。中国并没有宣布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或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的联系，然而他们在解放军的同行魏凤和和李作成将军在这场危机中拒绝沟通。不幸的是，这个是解放军在关键时刻拒绝对话的一种可以预见的典型行为，因为实力较弱的解放军必须服从控制对外交往的中共总书记，但解放军仍然应该成熟到可以在危机中使用与五角大楼的开放沟通渠道。关于中国一次取消的三项军事交流机制，简淑贤表示，美中本来就没有定期有效的战区指挥官通话。美中国防部工作会晤开始于2005年，上一次会面是在2021年9月举行，解放军违反了在上次会晤中保持开放沟通的渠道协议。美国不能够相信解放军能够理解美中需要对话避免误判，或者能够真诚地遵守协议。至于1998年签署的中美海上军事磋商协定，旨在推进促进海空相遇安全，避免海上事故，但并未减少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挑衅行为。简淑贤指出，在使用到中美海上军事磋商协定维护海上和空中安全方面，解放军并不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就在六月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表示，解放军舰艇和飞机在海上的不安全、空中拦截和对抗令人担忧地增加。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5号表示，中国在紧张局势升高之时切断两军对话并不罕见，但是并不是两个军方领导人之间的所有对话渠道都已经被切断，美国会持续确保与北京的沟通管道畅通。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研究员贾科布斯托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取消的是较低级别的军事对话，通常更加脚本化，可能有助于在长期范围内促进相互理解，而不是降低实时风险和危机管理。正如柯比所说，并非所有军方对军方的通讯都被切断，剩下来的都是高层对话。据我统计，拜登与习近平、沙利文和杨洁篪、奥斯汀和魏凤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与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将军之间的沟通渠道都可能仍然在运作。此外，据新闻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仍然与东道国政府保持联系。中国在8月4日开始的环台军演当中发射了多枚导弹穿越台湾上空，并将军舰和飞机布置在台湾周围。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在8日表示，北京试图人为地制造一场危机，美国未来几个礼拜将会继续同过去一样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斯托克斯指出，保持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对于避免误判和确保事故不会将局势升级到失控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国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增加风险，引发台北、华盛顿和其他相关首都的担忧。中国制造一场危机，作为对佩洛西议长访台、惩罚台湾和美国的手段，释放出中国将会确保此类访问具有风险的信号，是北京一个关键的目标。国际危机组织中国问题资深分析员萧延言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双方看待和管控风险的方式不同，北京以刻意模糊的姿态和信号试图减少美国在台海区域的军事存在。对北京来说，通过参与其中的一些危机管理机制的对话，几乎就好像在告诉美国风险是有限的。如果告诉美国风险的限度，听美国会在军事行动或选择中尽其所能，但如果不告知限度，中国就能够对美国的行为产生更强的威胁作用。他说，通过让风险保持未知和不确定，中国更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影响美国的计算，让他三思而后行，譬如是否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飞机或者是海军舰艇。萧燕然同时指出，随着美中关系的日益恶化，中国亦都会为切断沟通渠道付出成本，而且未来很难建立新的护栏。双边关系处于特别紧张的时刻，彼此会有敌意的倾向，误判和误读彼此行为的可能性很高，因此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意外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很高。我认为现有机制仍有改进的余地，但中国并没有任何创造新护栏的兴趣，我认为北京方面的兴趣不如华盛顿。他补充到，一旦意外事件发生，中国的国内舆论亦都可能会让决策者减少妥协或者是适应的空间，现有很多因素在这里起作用，即使决策者愿意，亦都很难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掌握控制权。华盛顿智库德国马绍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郭莱仪发出推文呼吁，称美中需要更多对话，以及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图和红线，切断军事对话和其他降低风险的渠道是无济于事的。然而，简淑贤认为，危机是否爆发不在于美中双方没办法理解彼此之间的意图，美国很清楚来自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军的挑战，问题是一个不同的更加根本的问题。尽管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支持中国人民及其发展，自70年代以来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共对美国是敌意的。中共力图取代美国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他举例说，中共谋求改变现状，攻打吞并台湾，与台湾人民几十年来继续享有和平、自由、民主、繁荣的生活方式的愿望背道而驰。中共寻求控制他在印度、南中国海、黄海和东海星索的领土主权。中共仲具有全球野心而非区域野心，寻求将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去太平洋岛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The way that the two sides see risk is different. You know, for Beijing, engaging in some of these mechanisms.
简而言之，中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道不同不相为谋，除了控制本国人民，无论会对其他国家人民的 和平、繁榮與穩定造成乜嘢後果，中共都會為所欲為。簡淑賢指出，切斷兩軍會談亦都係典型嘅中共劇本。解放軍仲未有學會成熟同埋專業嘅溝通，嚟到避免誤會有幾咁重要。解放軍仲表明喺尋找緩和緊張局勢嘅方法上，佢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並不一致。解放軍追求不同嘅目標，即恐嚇、威脅、強迫同使用武力霸凌他人。中國軍隊星期二8月9號繼續喺台灣周邊進行高強度軍事演習。據路透社報導，大約20艘中國同埋台灣海軍艦艇繼續靠近台灣海峽中線，一啲中國艦艇試圖押入非官方緩衝區。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5號在該組織舉辦的傳媒簡報會上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的軍演仲未透露出充分的攻台戰略訊息，不過可以繼續觀察東部戰區如何組織地面部隊和火箭軍部隊，接著下來可能會有包括海岸警衛隊在內的中國海軍定期在台灣以東地區展開行動，更多地越過海峽中線並在台灣南北方向行動，以及跨過日本專屬經濟區。成斌認為，北京的八項反制展現出居高臨下的帝國主義觀念，美中存在這樣一種不對稱的雙邊關係，中國認為僅僅是坐在一個對談就是在這裡幫美國的忙，美國倘若遵從中國的意願則是理所當然。不幸的是，鑑於我們看到的中國行為，即使有這些溝通渠道，一切都沒有真正改變到，中國人還是要在空中玩遊戲，現在風險上升了嗎？一點點，但真正的風險在於中國一直在這裡圍繞飛機、水面、艦艇所做的危險的事，無論是否有這些溝通路線，中國都會可行可素。成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為了報復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共解放軍8月4日到7日連續3日在台灣四周的海空域進行軍事演習，冒以環台封鎖作戰。部分台灣軍事專家就說，對照今次解放軍的攻台模式，台灣軍方的不對稱作戰規劃可能出現盲點。他們就呼籲防衛台灣不能夠只靠不對稱武器，必須要搭配傳統在台的武器才能夠應付灰色地帶的衝突。所以美國應該要鬆綁他們的非不對稱武器不賣的對台軍售原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中共解放軍自8月4日12時起，一連3日在台灣周邊7個區域進行實彈演習，其中3個演習區域橫跨台灣領海與鄰接區，封鎖台灣的意圖相當明顯，亦都使到兩岸的緊張情勢和風險升高至比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更嚴峻。演習首日，解放軍共發射11枚東風彈道導彈，其中4枚越過台北上空的大氣層之後落入台灣東部海域，而中共軍機軍艦亦都多日在台灣周邊進行海空聯合演習，其中中國空軍曾經在8月5日最多派遣49架次的軍機飛越台灣海峽中線，以行動落實中共台灣海峽內海化的主張。多位台灣軍事專家認為，解放軍此次的軍演恐為未來的攻台無疑，包括先以優勢兵力封鎖台灣，切斷台灣的能源和經濟命脈，並針對美人可能發動的軍事協防行動，優先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戰術，以提前劃定禁區，阻止美日等第三方武裝勢力介入台海戰事。位於台灣桃園的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振坤在8月4日的一場座談會之中指出，中共在台灣北部、西南和東南海空域所進行的聯合海空演訓，代表它海空機艦將於戰時先奪取這些區域的控制權， 并针对美日等外部武装势力实施拒止作战，亦都会切断台湾对外交通，以海制陆，压制台湾的岸基火力。他说中共此举意在展示他的海空军具备战时夺控台湾周边的制海制空权，封锁台湾，阻绝外援的能力。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的第一日就推出这一套环台封锁演习方案，代表中共早就拟好攻台计划，只是趁机演练。未来中国若对台动武，不会好像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样直接发动攻势，恐类似这次的演习先封锁台湾。不过位于美国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就认为战场上虚实难辨，若将本星期的环台封锁演习视为中共真正的对台作战计划，恐有谬误。因为美国、台湾、日本都密切观察此次的军演，并没有道理中国会在此时端出真正的攻台计划，来到被敌军提早研究反制之道。亨泽克以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正是演练封锁行动，这些只是视为是他们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只是关注封锁，将会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封锁只是更大挑战的一环。台湾近年在美国的指导之下积极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盼能够以低成本的武器歼灭来犯的解放军，并令到他攻台的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分析人士说，台湾发展出的不对称战备力聚焦在吓阻解放军的登岛部队，亦都就是运用台海阻绝的天然优势，在敌军跨海航道阶段以机动地对空飞弹、机动岸置巡弋飞弹、防御性水雷等武器反制解放军的三栖登陆。不过解放军此次展现的攻台模式似乎令到台湾的不对称武器恐无用武之地。国防大学的马振坤说，从解放军此次的演训可以印证台湾除了发展不对称的战力之外，必须维持一定的规模的武备战力。他说台湾四面环海，维持可持海空战力和视距外打击能力是战时避免遭受到共军封锁的关键条件，不可偏废。马振坤说，
还是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战机，这个水面的战舰、潜舰各方面的主要作战平台维持在一定的规模的。
马振坤说，总是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战机、水面战舰、潜艇各方等主要作战平台，维持一定的规模和现代化的水平。假如国军只是完全着重不对称战力，而忽略甚至偏废了基本战力的维持，未来如果共军进一步的压缩侵犯他们周边海空域，那么他们只能够站在沙滩上面岸边眼睁睁地看着共军的机舰在台湾的领海里面耀武扬威，所以维持国军基本战力绝对不可偏废。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武器主要指的是飞弹和水雷，中共假若在战时大规模入侵登岛或者在台湾的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这些武器确实能够发挥不错的效果。不过揭仲指出，台湾军队平时大多在应付中共的灰色地带冲突，例如军机侵扰或飞越海峡中线等，不是几有可能以不对称武器回击，此时必须依赖所谓的基本战力，就是传统的军舰、军机来到作出回应。在这个条件之下，传统战力反而更为合适，亦都较弹性。揭仲表示，中共军舰多日来在海峡中线附近或者是台湾东面的西太平洋大量巡航，台湾就派出军舰一对一来到跟哨来到因应。就军事对接原则来讲，一对一的跟哨或者没有必要，但是中共的目的是以武力展示和威胁 台灣假若會以一對一跟召，亦都可以發揮佢嘅政治效果，亦都就係當面向中共軍艦或者國際社會展示台灣並不示弱，亦都唔主動挑釁嘅立場。揭仲話：
不對稱武器系統有它有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但是基本的武器系統軍機軍艦，卻是在很多的時間裡面。能够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能够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
揭仲话：不对称武器系统有佢令人着迷嘅地方，但系基本嘅武器系统军机军舰就能够作为国家嘅政策工具、捍卫国家利益嘅工具。呢啲系所谓嘅不对称武器系统做唔到嘅。如果太过依赖不对称武器系统嘅话，台灣最後的選擇就是發射飛彈和不發射飛彈，這些在非戰爭的狀態之下是不可能這樣做的。對於學者呼籲台灣維持傳統武器在台的投資，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並不認同，他說如果中國真的祭出封鎖緩慢扼殺台灣，這樣台灣採購更多戰機或者護衛艦又有什麼用呢？如果美國不干預，中國有足夠的軍力擊落、擊沉任何試圖打破封鎖的台灣機艦。亨澤克指出，台灣要突破中國的封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儲備糧食、能源和彈藥，只要進入持久戰，美國及區域盟友就能夠有效實施反封鎖計劃。他說台灣假若與中國比拼傳統武器的載具的數量，只會深陷龐大軍費開銷的無底洞。由於美國政府堅稱台灣需加速發展不對稱戰力，因此近年幾乎拒售不對稱之外的武器給台灣。美國國務院今年3月就否決台灣提交 MH-60R 反潛直升機和 E-2D 先進鷹眼預警機的需求信函。美台商會在5月亦都透過聲明證實，拜登政府將不再支持不對稱防衛定義之外的對台軍售的計劃。雖然該會會長韓瑜伯亦都質疑美方的最新原則將會衝擊到台灣取得全方位防禦和威脅中國的武力，不單止無助於提高台灣的安全，還製造漏洞，傷害台灣自信和防衛的能力。國政基金會的揭仲透露，台灣不少的智庫學界和軍方其實都跟美國政府高層反映過中共封鎖台灣的可能性，但是他說美方對於台灣的不對稱戰力帶有相當強烈的主觀意識，因此完全罔顧台灣的訴求。協總說，
我們在2027年確實面對到中共軍事入侵的威脅的風險在增加，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从现在到2027年中间长达5年的时间，我们可能要应付中共高强度的灰色地带行为，乃至于长时间持续性的武力威胁或武力侵扰。
揭仲话，中共军事入侵的威胁风险在增加，但是台湾亦都必须知道，从现时到2027年中间长达5年的时间，他們可能要應對中共高強度的灰色地帶行為，乃至於長時間持續性的武力威脅或者武力侵擾。真是希望華府的官員、國會山莊乃至於智庫學者能夠好謙虛地來看看這幾天在台灣周邊情勢的發展。但是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強調，即使台灣遭受到封鎖，反艦導彈、無人機和水雷等不對稱武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至少可以轉移中國的注意力，迫使它的艦艇和飛機需與台灣本土保持一定的距離，更何況中國最終仍需登島才能夠奪台，這些致命武器遲早可以用來對付解放軍。亨澤克說，蔡英文政府已經明確承諾將持續投資不對稱武器，而且台灣距離發展出能有效壓止入侵或者封鎖的不對稱作戰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拜登政府不應該自中國的軍演之後就貿然改變他的軍售的政策。他說，中國若是常態化對台為而不攻，台灣之外的國家將會受到波及。 美國需同澳大利亞、日本、南韓同其他地區夥伴合作，明確告知北京佢將會為實施軍演付出經濟同政治嘅代價。北京越係透過軍演嚟到挑釁，區域國家就越有可能站隊美國，聯合向中國施壓，迫使北京為常態化嘅軍演付出更高昂嘅成本。以上係美國之音楊安台北嘅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香港保安局上个礼拜三指三名海外的香港人袁公义、何良茂和梁仲恒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警方会将这三个人缉捕归案，又呼吁市民要同任何违反国安法的人同组织划清界线。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随即在上个礼拜五就登报同被通缉的袁公义脱离所谓的爷式关系，成为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来首名公开同亲属脱离关系的政治人物。容海恩的声明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包括不将庸式关系写成爷式。有经历过文革苦难的前中国政协委员就担心香港的政治人物盲目表忠可能会引发文革 2.0。 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身处海外的三名港人，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时事评论员袁公仪和何良茂，七月底宣布成立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计划为明年底举行的香港议会选举定定规程，并且游说外国政府承认香港人有公投自决权。香港保安局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3号发新闻稿严厉谴责三人，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警方国安处定必依法追究，缉捕有关人士归案，又呼吁市民要同任何违反国安法的人士和他们组织的非法活动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袁公仪的媳妇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上个星期三随即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保安局严厉谴责袁公仪等人，并且在事件仲未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前，贴文表示毫无疑问香港议会是一个有计划不顾一切后果全心恶意颠覆特区政府职能和破坏特区政府的组织。两日之后，容海恩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5号在亲建制报章《东方日报》刊登题为《国之大义脱离爷式关系》的声明，内容提及他作为留住伟大祖国之血的中国人，在《国之大义》的前提下，基于国安处称袁公仪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容海恩宣布正式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容海恩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来首位登报公开同亲属脱离关系的政治人物。声明一出引起热议，讨论焦点之一是容海恩的声明中文程度欠佳。语言学者欧阳伟豪上个星期五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中文只有庸式没有爷式，脱离爷式关系就是脱离一个不存在的关系，行文具离奇诡异的文学色彩。容海恩的声明亦都引发网民二次创作，有网民在社交网站成立关注容海恩几时叫丈夫袁离昌同袁公仪脱离父子关系关注组，截至星期三即是8月10号有3500人加入。网民自创成语嘲讽事件，包括适可而止、适即是空等。二次创作歌手程天林亦都改编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为二创歌曲《大义地灭亲》，歌词提及大义地灭亲又不同人离婚，讽刺容海恩登报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但是没有同袁公仪的仔袁离昌离婚。歌曲在 YouTube 上载四日，点击率高达560,000次。
离婚，不同人离婚，点同爷爷唔亲？若是原来真，又为何唔离婚？
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做过五年下乡之称。1973年游水偷渡到香港的前政协委员刘梦熊，上个星期六即是8月6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在基本法庄严规定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香港，竟然出现容海恩这一类凡事左三分的政客，将中国内地阶级斗争为纲，文革造反那一套搬来香港，令一国两制变形走样，令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更加睇淡一国两制前景，真是今夕何夕。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容海恩登报和家翁员工而脱离关系，有如文革 2.0 在香港发生。
所以容海恩现在将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那时候，所以脱离关系来到划清界线的做法搬来香港，无言中被人觉得好像文革 2.0 在香港来到 去实行阶级斗争为纲这件事又在香港实行，是令到人哋里边非常之呢个激烈，同埋呢个极度嘅反感嘅。
刘梦熊表示，依照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主要是指政治上、思想上站稳革命立场。如果真的要划清界线，容海恩要做的是依照事实证据逐条讲清楚袁公仪到底有哪些言论、哪些行为触犯了港区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然后在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理论上逐点加以严厉批评，不是要亲属之间真是脱离关系。
所以你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都兴来到死那日都好，都没有同国所谓共产党称之为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他的太太宋美龄去得到脱离这个姐妹关系，宋庆龄都没有这么做。毛泽东出身里面是富农家庭，毛泽东都冇同佢老豆毛润生嗰啲宣布脱离关系啊，都来都出身啲地主官僚家庭啊，佢都冇同佢老豆老母脱离关系啊。
刘梦熊批评容海恩的做法影响一国两制和破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他形容是大错特错。
容海恩这种做法是一种极左的做法，是吧？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些最卑劣的做法。如果香港这样带头 去搞这个目的出来，是令到人家觉得喂一国两制应该是坚持一个原则，尊重两地差异，而且不可偏废的嘛。做乜嘢嘅？你將文化大革命、大家對咗為光嗰套嘢搬嚟香港咧，係嘛？咁啊，香港咪變咗內地嘅城市，變咗淪為文革時候嘅個地方啦。咁啊，喺香港實行文革掩離，喺香港實行階級鬥爭為光，呢啲咪絕對破壞香港嘅呢個原有嘅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於是就破壞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同埋中心嘅地位。我覺得咁樣做裏邊咧，係大錯特錯咯。
记者问及，除了容海恩登报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特首李家超新政府上任一个月左右，在政治表态上亦都有前所未有的举动，包括举办数十场官方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的活动，更前所未有咁样全体港府主要官员逐一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访台湾，这些文革式的批斗和表忠政治对香港的国际形象带来什么影响。刘梦熊表示，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并没有包括外交和国防事务，中国内地各省市的省长、市长、省委书记等主要官员都没有好像港府官员那样争先恐后地针对佩洛西访台发表声明，反映李家超政府的官员不了解中国内地的政治文化，这种表忠政治对一国两制亦都是不利的，亦都摧毁了香港独特的国际地位。
你将香港搞成反美的词，反美反西方的全球基地，根本上就是这个去毁了香港这个独特的地位。因为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持份者，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 主要的利益攸關者，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是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主要的顧客，那你將香港的搞成是反對美國和西方這個發達國家的一個傳授陣地的時候呢，就等於趕客走，趕客走就益了新加坡咯。所以新加坡現在多項指標都超過你香港了，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取代香港的那個航運、空運裡面的地位。
移居英國的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前特邀教授吳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原本是一個經濟城市，他認為北京將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城市是相當不智，很多西方國家已經將香港當作是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城市，不認為香港仍然實行一國兩制。
你是不是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城市？因為當你已經是的，當你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即是一國一制的，你做什麼他都不會覺得你逃出這個一國一制的範圍的。但是你們自己即是自己那些官員啊，即是蘇科我們的特首聯同那些 司局級局長去表態效忠，這些是做戲這麼做的，是吧？即是如果我是來香港賺錢那些多在金融業那些公司呢，根本就不會理會你。
至於港府保安局呼籲市民要同任何違反國安法的人士和他們組織的非法活動劃清界線，吳明德認為是製造白色恐怖，令社會各界自我審查，將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引入香港，新一代的香港人可能會被虛偽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
國內嗰9000萬到而家13億平民嘅話，佢哋習慣曬啦，係嘛？咁當你咧已經習慣咗共產黨管治咗70幾年之後，個個係咁，經歷咗3、4代人都係大家講假話啊，扮你哋中意嘅嘢啊，咁講嘢唔係全部都係虛偽，虛偽慣冇乜所謂㗎。咁但係我哋香港人咧，因為呢幾年咧唔習慣啊嘛。不習慣的話，如果你要繼續留在香港，那一把口就說一國兩制，實際行其一國一制，那你們就個個要這樣的了，要用虛偽的面孔去生存的了。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自從2021年12月由拜登總統簽署生效以來，時間已經過了半年了。在今年的6月尾，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亦開始實施這項法律，加大力度審查並且扣押大批可能涉及強迫勞動的進口產品。面對這個法令的實施，跨國公司在準備時間倉促的情況之下，紛紛加強對供應鏈和追蹤以及監管。雖然在全球範圍從始至終追蹤供應鏈是極其困難的事，但是這項法律的通過和實施仍然對防止新疆以至世界範圍內的強迫勞動現象具有積極的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的報導。
2022年6月21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宣布從即日起，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將會開始實施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的條例，禁止新疆強迫勞動產品進入美國。這項法律由拜登總統在2021年12月23日簽署生效。該個法案規定，美國禁止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他們的供應鏈裏面是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進口。2022年7月，英國諾丁漢大學權利實驗室的發布了一份題目為是讓對新疆制裁行之有效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現時強迫勞動發生主要是有兩種的情況，一是新疆的職業技能以及教育培訓中心違背個人意願強迫他們進行勞動，其次就是向內地輸送少數民族勞動力。2022年6月17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發布了一份預防來自中國由強迫勞動開採、生產以及製造產品的策略，裡面重點提到了重點防範的四大類的產品：服裝、棉花、番茄以及硅原材料製品。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在8月4号举行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面分享了他对此法系实施以来的见解。他表示，对于企业来讲，防止强迫为不以人劳动法最大的影响，就是现时企业在供应链问题上面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企业一直以来当然都要关注供应链的问题，但是以前或者很多的每个公司侧重点不同，但是现时在每个企业都要需要守法，要尽可能深入的去调查供应来源，这个并非易事。参加研讨会还有是美国国家零售业联盟的供应链，这个是海关政策部副主任戈德。戈德说，过去几年里面，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加大了对来自新疆产品的检查力度，主要是针对服装、护发品、太阳能产品、多晶硅以及是番茄制品。根据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从2021年10月1号到2022年6月30号，海关发布了6份的扣押令，包含超过2000批的货物。海关目前还未有披露这些被关押的货物是否已经被放行。戈德介绍，被扣押的货物的公司需要提供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不存在强迫劳动现象。这个就是意味着他们必须要一直追踪到原材料的第一站。戈德说，棉花是该处种的，生产多晶硅以及太阳能板的沙是从那一道来的，番茄是从哪一道种的等等。这个当然对很多的企业来讲是很困难，因为他们往往只是跟下一层的供应商打交道，再追踪到更下一层的供应商，还有他们下面的供应商，这个是非常之困难，但是这个正正是现时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根据乔纳德·戈德介绍，美国政府在加大执法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2022年国会拨款3000万美元给予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用于加强实施反强迫劳动法的监察，并且明年还要再拨款7000万美元。而另外，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会增派300名的执法人员配合反强迫劳动调查。但是戈德强调，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个挑战，法律生效之前只是给予了企业是180日的时间来调整策略。对于企业来讲，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如何遵守法令，他们需要在法令生效之前调整好新的策略，但是现时他们是时间不足够。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在2022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里面对新疆的经济组成了是详细的分析。该个报告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2019年新疆的国民生产总值组成里面有 51.6% 是来自第三产业，35.3% 是来自制造业，13.1% 是来自原材料，以及农业。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的经济活动在世界市场有它们独特的地位。从全球范围的产出量来看，新疆有几大类产品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其中长绒棉占全球产量 54.22%， 其他的农产品占据全球产量较高的是有普通的棉花、瓜类、番茄、辣椒以及核桃。同时新疆亦都是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出产包括是原油、煤炭、天然气、硫化铁、镍、铜、锌等多达138种的矿物。新疆能源产出大部分是为国内所用，但是加工制成品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出口。2019年新疆的棉花总产量大约为500万吨，占了全球产量的 19%， 其中大量的新疆棉花被运往中国内地制成纱线、纺织品以及服装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国。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禁止进口由新疆棉花为材料的制品，但是很难阻挡新疆棉通过其他的渠道进入国际市场。新疆的另外一大农产品是番茄。2019年新疆生产了 35.6 万吨的番茄酱，占世界番茄酱总量的1/4，同棉花种类的类似。 番茄的种植亦都涉及到大量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季节性工人，所以发生强迫劳动的可能性非常之高。美国在2021年禁止进口新疆番茄酱，但是并未能够完全阻止番茄酱通过其他的渠道间接进入北美以及国际市场。除了占世界产量 25% 的番茄以及 19% 的棉花，新疆还出产了世界 40% 的多晶硅、22% 的碳化钙、10% 的人造丝以及 13% 的风力涡轮机。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从新疆对世界各国的出口额来看，2020年最大的前几名出口国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对美国的出口额是3亿美元，仅仅是排名第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战争的代价是持续增加，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或受伤，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历史名城变成废墟，全球粮食短缺增加，粮价飞涨。国务卿布林肯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普京总统决心占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普京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国务卿布林肯说，乌克兰将继续是主权独立国家，因为乌克兰军方和人民的勇气和力量，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决心和他们站在一起，帮助向乌克兰人提供保卫他们自由所需要的东西。国务卿布林肯又说，随着战争的延续，俄罗斯展示了一系列的变换的理由和不断变化的目标。克里姆林宫最近宣布寻求索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甚至超越了所谓的顿巴斯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声称必须为乌克兰去纳税，之后又是因为所谓的来自北约的威胁。
Then they said the war was to protect ethnic Russians living in Donbass from genocide before relentlessly targeting the largest Russian-speaking city in Ukraine, Kharkiv。
布林肯说，然后他们又说，战争是为了保护在顿巴斯生活的俄罗斯裔人口免遭种族灭绝，然后就无情打击乌克兰最大的港俄语城市哈尔科夫。这些也都一直事关普京总统的信念，就是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属于俄罗斯。国务卿布林肯又指出，俄罗斯目前正是跟随他的2014年的剧本，就是在他控制的地区安插非法代理官员，强迫居民申请成为俄罗斯公民，破坏外部接触。他又说，这些是他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布林肯又说，
Russia installed leaders will hold sham referendums to manufacture the fiction that the people in those places want to join Russia. We must and we will act quickly to make clear to Russia that these tactics will not work.
布林肯又说，俄罗斯安插的领导人将举行虚假公投，以制造那里的人民希望加入俄罗斯的谎言。美国必须而且将快速行动，向俄罗斯表明这些手段没用的。国务卿布林肯又说，通过武力吞并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是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决心维护这个宪章和国际法的国际社会成员有责任谴责俄罗斯政府的这些计划，表明他们永远也都不会承认这些非法的行径，否则俄罗斯落实他的计划的时候，或者有其他的国家未来仿效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称对此感到吃惊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